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11章，这一章呢分两个部分啊，一节到第13节在讲祷告，14节到最后呢是耶稣和法利赛人的交锋。那我们先看祷告这个部分啊，这是在马太福音也讲到的一个主导文啊。那我们在马太福音有做过分享啊，我们在这儿呢做一点回顾啊。那一节到第四节是主导文的内容啊，那他讲到几个部分。第一呢，祷告呢是神的旨意成全啊。第二节他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愿人尊你的名为圣啊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是你啊，所以祷告呢，我们是盼望主按照他的旨意啊，他的国他的名来行事，不是我的。所以我们讲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自然就是在讲是耶稣他要做的事。所以若我们有我们的想法啊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主，但这不等于呢主要按照我的想法来行事。所以主导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啊，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点。第二呢，是我们的供应是从主来的啊，我们依靠他。第三节，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，我们在信心里呢相信啊，主会供应我们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。这里既讲到地上有形的供应，饮食代表有形的啊物质的，也讲到灵里的，我们也需要灵粮啊，每天的话语供应我们。第四节呢，在讲到我们灵里一个更重要的跟主相交的基础啊，就是我们的罪要的赦免啊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亏欠啊，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啊。这告诉我们呢，我们要求主赦免我们，那我们也要原谅那亏欠我们的人，而且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啊，这个也是在讲罪的试探。所以第四节整个呢就是在讲啊，罪和我们跟主的关系啊，它在当中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拦阻的作用啊，就是如果我们罪不得赦免，我没有办法跟主有好的关系啊，主就没有办法祝福我们。所以祷告呢，我们看见这三个点啊，平行列出来啊。第一呢，就是主，你的旨意成全啊，不是我来做主，是你做主。第二呢，我倚靠你得我每日的供应，我相信你。第三呢，就是我恳求你呢赦免我的罪啊，因为我知道罪是我们之间最大的啊关系上的、爱上的、祝福上的拦阻啊，所以求主呢使我们得洁净。所以这三个点呢会给我们一些很大的意外哦，打引号的意外呢，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不是以主为主的啊，我们是想要主以我为主的。那第二呢，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其实更想要主呢去挪走我的环境，而不是依靠主去得供应啊。我有困难，我说主啊把这困难拿走啊，那我没有说主啊今天的饮食啊，我相信你会供应我啊。那很多的圣徒在依靠主的供应上啊，是给我们极好的榜样啊。那无论是初代的教会，还是后来历史历代的这些主的工人们啊，在这一点上都给我们极好的榜样。日用的饮食啊，我们有谁会说我日用的饮食依靠主呢？我们今天谁不是有极大的储存呢啊，或者说依靠钱财呢？所以这个是一个颠覆性的对我们来说的一个挑战也好，或者神的命令也好所以祷告呢，主导文是一个祷告的教导，其实是样板模板，对我们来说赦免我们的罪也是一样，我们很少会关注 我们在主面前那最大的拦阻啊，就是我们的罪，这亏欠啊。所以这个是主导文给我们的样板的教导。那第五节到第十三节在讲什么呢？在讲主鼓励我们要情辞迫切的直求啊。这里的要节呢就是第八节，我告诉你们啊，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，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，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。主盼望我们要有恒心啊，恒切的祈求祷告。就我们相信主是表现在哪呢？就表现在我祷告的之后啊，我在时间里不灰心啊。所以主用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啊，就是五节往后这个例子啊，就邻居要来借饼啊。他说，那就算不是因为是邻舍啊，那不是朋友，就因为他敲门敲得很急切啊，也因着他这个急切来满足他，所以他就鼓励我们呢，要在神面前呢，要恒切的祈求啊。所以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就告诉我们呢，主远比这地上的人要好啊。啊，他就做了个比喻啊，对比啊，说人不好啊，我们做父亲的哪有给儿子求饼给他石头呢？求鸡蛋给他蝎子呢？我们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那更何况天上那完美的、无罪的、圣洁的、慈爱的父呢？所以天父和我们的对比，就显明了天父就一定会给我们啊，应允我们的祷告，而且呢。我们求的是地上的东西，他给的是比这些东西更好的圣灵，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所以主给我们是我们所求的更多的啊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不能理解啊，主为什么要给主导文这个样板啊？因为孩子想要的可能是一个很低层次的东西。父母想给他的可能是远比他求的啊，是更高的，是他眼目现在的理解所不能及的，但是一定对他有好处的。圣灵就是这样啊。所以我们当我们得着圣灵，重生了以后得着圣灵啊，我们里面是得着了一切从神来的祝福和丰富啊。这就是神为什么要将圣灵赐给我们呢？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礼物啊，这个祝福是有多大。所以十一章的前半段的祷告呢，一个给了我们样板啊，例子教导怎么祷告，第二呢告诉我们祷告要恒切啊，要不灰心。那十一章的十四节到最后呢在讲法利赛人和耶稣的冲突啊，从这开始呢耶稣前面啊讲到的信心的道理啊，其实就和法利赛人这假冒伪善的宗教呢不可阻挡的啊，不可避免的有冲突了。所以在第十四节到第二十三节呢，法利赛人就开始诋毁耶稣啊。所以耶稣的回答呢是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啊，来辨识宗教和真理。耶稣呢说呢，就让我们去想一想最简单的逻辑啊，怎么可能啊一个壮士啊你不把它捆起来啊，你能去胜过它呢？你能把它的东西夺走呢？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他就在讲呢，鬼呢，你不是把它绑起来，你怎么把它赶出去呢？所以这些法利赛人污蔑耶稣是鬼王赶鬼啊，这是非常可笑的啊，因为。鬼王就是鬼嘛，怎么能把自己赶出去呢？那能把他赶出去只有一个原因啊，就是把他捆起来啊。所以二十二节，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啊，只有这一种可能啊。所以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逻辑，但是法利赛人因着嫉妒和骄傲和眼瞎呢，他就不肯承认啊。所以这是耶稣的回应给我们的启示。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这个教导呢，其实在当时的犹太人里面呢，一层的理解是指整个犹太人，整个以色列就像这打扫干净的屋子，但是他没有主在里面 啊，所以他打扫干净是外面的啊，就好比法利赛人呢，他代表了整个以色列的宗教阶层啊，他们是萌虫就滤出去啊，骆驼就吞下去啊，他们就注重一些外表的细节啊，十一奉献的看了一些芹菜啊，什么菜蔬啊，芸香之类的啊，但是公义真正公义的事，有需要信心的事啊，良善的事他就不做了。所以在这儿，他屋子表面打扫干净了，但里面没有主人啊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后面的结局还不如前面呢，因为鬼找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来住进来啊，所以这个既指犹太这个国，又指今天我每一个人啊，也可以应用在自己身上啊。我如果用宗教的方式呢，注重自己的外表啊，我把自己打扫干净，但我里面呢，其实没有主，所以里面做主的还是那个堕落败坏的我啊，还是那个想要世界啊，恨恶圣洁的老我，那我这样的一个状况就会走到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地步，所以我幕后的景况还不如先前啊。所以法利赛人的恶，他恶在哪？他最后是定死耶稣的，就是这批人啊。如果我里面外面都是同样的脏呢，我也就是一个税吏，就是一个妓女。所以这两样的区别就在第24节和26节显出来了，还不如屋子里外都脏，那还能使我谦卑。我打扫干净了，我还以为我有圣洁，但其实呢，我和那没打扫干净的屋子其实是一样脏的。所以表面打扫干净，里面没有主的屋子呢，就是法利赛人宗教式的信神的方式啊，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。所以27节到28节呢，耶稣同样用这个教导啊，说叫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。那这种人呢，就是真正从里面把神接进来的人，相信神的人。法利赛人是听了不愿意遵守的，正是因为他不愿意遵守，他才会去抓住一些细枝末节，大的他就不管了啊。所以耶稣讲的就是我们真的从里面接进来啊，相信的这些人就有福了。然后29节开始呢，耶稣就讲到那不信的后果啊，这是一些警告的话。所以冲突是14节到23节，那24到28节呢，耶稣是鼓励我们呢去做对的选择啊，就是不要去打扫干净了里面没有主人啊，要请主进来啊，就要听见神知道遵守的人有福了。但29节开始呢，他在讲啊，约拿世代的尼尼微人呢，他们要30节啊，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，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。然后到32节，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。所以南方的女王啊，她要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她听了所罗门的智慧话啊，她就信了。所以这告诉我们呢，我们今天啊，这跟前面讲的道理是一样的。我们今天听见福音的人是有一个更大的责任，相比较旧约的时代的人。所以我们比古人有更大的责任是什么呢？我看见的光更大，我需要回应的责任就更大。这个道理是非常合理的，因为我们今天知道耶稣为我的罪死了，我在拒绝，我就明明的把它重定了一遍十字架啊，这个和我不知道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。所以在这儿，为什么尼尼微人可以定这世代的罪，就是因为尼尼微人没有看见耶稣，只听约拿就信了。这个世代我们看见了耶稣，知道耶稣所行的，我们还是不信，那我们到底谁的罪更大呢？显而易见了。所以这是一个神告诉我们，当我们看见神所行的啊，因为这里起因是14节到23节啊，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依然拒绝，所以耶稣要该警告了。然后33节到36节呢，还是警告 啊，耶稣用的是什么呢？用的还是一个比喻啊，就是把灯放在，不是放在斗底下，放在灯台上。在前面呢，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讲呢，最终我们里面的亮光啊，一定会显明出来啊，隐藏的事是隐藏不住的，会显出来。在这儿呢，他告诉我们，假设我们是放在斗底下的话，那这个黑暗呢，是黑暗是非常大的，因为我里面黑了啊，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这。眼睛啊，就像眼睛是身上的灯啊，就是眼睛一看不见的话，你整个人都是黑的，所以我里面的黑了，那我整个人全身就黑暗啊，这个黑暗是非常大了。所以在35节，所以你要省察，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啊。所以在里面的光黑暗了以后呢，这个对人的影响就是。非常大的，因为就算我外面的眼睛瞎了，我影响的最多是我摔了一跤，是我要靠摸着才能走路，但是我里面我灵里的黑暗呢，会带我到地狱的，回到永远的审判里去。所以这里耶稣在这就借着这个灯啊来再一次做警告啊，灯怎么会摆在斗底下呢？只能是我故意的，因为灯摆在斗底下就不是灯了，但是我不要光，我一定要把它摆在桌子底下，说明我恨恶光，我不想要光，我惧怕光啊，我喜欢黑暗。所以在这个环境里呢，我就全部黑暗了，因为我是一个选择，就说明是我灵里的举动，我灵里不要光，我灵里黑暗了，那自然就要接受这黑暗的惩罚，就是永恒的地狱和火湖。所以37节到最后呢，是马太福音23章啊，对法利赛人警告，在这里又重说了一遍。所以在这呢，它是契合这个主题的，也就是从路加11章的14节到23节的这个主题，就是耶稣啊来警告，借着法利赛人的悖逆和亵渎啊，警告他们。所以这里马太的23章的内容很多的重合啊，耶稣不断的在讲有祸了啊，这个警告是非常严厉的。有祸了的意思就是咒诅必然临到啊，有福了有祸了啊，它是相对的啊，八福就是有福了，那有福了就是我按照神的话去做，自然就会有的结果。有祸了呢，就是我背逆神的话，我不按他的话做，自然就会有的审判。也是一个结果，所以我们可以做选择，但是我们不能选择以后的结果。我选择基督，基督就保守我到永生；我选择黑暗，我就必然会临到这有祸了所说的这些事啊，就是我很麻烦，我在最终一定会看见神的愤怒倾倒下来啊。所以在这儿呢。耶稣在这儿依然还是要借着这个有祸了来显明法利赛人，显明的目的呢，依然不是定罪和审判，因为他还是盼望听见的人能悔改。所以对于骄傲眼瞎的人呢，最后敲醒他们的就是这有祸了的话语啊，就把他们全然显明出来。这个会使得他们有个危机时刻，这危机时刻就是他或者被极大的激怒，非常的情绪很糟糕啊，他想要杀耶稣啊，这个是大部分的法利赛人最终的选择，但也会有这个话呢真的碰到一些想要寻求神的人，使他谦卑，他看见啊，原来他真的就是这样的啊。所以这里面讲到法利赛人的本相啊，一个呢就是他只洗外面不洗里面啊，他里面是脏的啊。一个呢就是他只做小的不做大的啊，就是薄荷云香啊这些献上公义和爱神的事他不做啊。一个呢就是重难的担子呢放别人身上啊，自己呢一个指头也不动啊。所有这些都是鲜明的对比啊，就是和这在11章24和26节的这个只是打扫一点外面啊，屋子打扫干净，但是里面没有主人，就是这么样子的啊。所以到53节的时候，耶稣从那里出来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极力的催逼他，引动他多说话，可见呢他们就情绪已经很受冒犯。 为什么催逼耶稣呢？就想从里面找到画饼啊，来定他的罪啊。啊，只要找到一点呢，法利赛人就能够义正辞严的来指责耶稣啊，来定他的罪。啊，这里呢，首先让我们看见耶稣的确是全然无罪的，因为他是在一个最大的放大镜啊，最极致的这追逼和观察之下，他依然没有犯罪啊。我们今天没有人能够经历这一切啊，耶稣可以。那第二呢，也让我们看见啊，法利赛人是无可推诿的，要负他们的责任啊。所以第五十四节，他们私下窥听，要拿他的画饼，因为他们已经做了选择，我不要，但是我要把这真相说出来的那个人杀了，那就是耶稣。很可惜啊，所以在这儿呢，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啊，这样的冲突啊。是我们今天依然会面对的啊，就是我里面到底做什么选择？我是要一个法利赛人那样的敬虔外表呢，我还是要像门徒们，也就是那个时代税吏和罪人他们所做的选择，说我要主啊，求主赦免我的罪，哈利路亚。